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啊。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二次大战后啊，这个德国那纳粹德国的火箭部队啊，跟火箭科学家啊，被这个盟军啊给瓜分殆尽哦。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啊，这个苏联哦，作为这个跟美国对抗的一个冷战的超强啊，苏联啊用尽了这个他的力量啊来发展火箭科技，虽然他没有拿到很多的这个德国 V2 火箭的技术或者是这个科学家啊，可是他还是有得到部分的人员哦。然后呢，他就运用模仿了这个纳粹德国 V2 火箭啊技术生产的 R2 火箭，R2 火箭这第一款的短程战区弹道飞弹哦，这是1946年开始研发，1951年服役哦，到苏联的陆军部队哦，一直到1962年才退役啊。这一款弹道飞弹的重量有 19.6 吨哦，差不多是20吨哦。那它的长度 16.65 公尺哦，采取液体火箭推进器哦，它的射程达到576公里哦，它的速度可以达到2马赫哦。但是因为它的打击精度啊，老实说不高，只有大概八公里哦，所以你能够偏离目标八公里，也算是实在是精度啊，实在是不太及格。那可是呢，它毕竟是这个一个威吓性的武器了哦，所以它还是哦，这个在陆军部队服役哦，在苏联陆军服役哦。但是后来苏联很快就把它拿来作为太空运载火箭哦，它的太空运载火箭的话，就蛮这个称职的哦。苏联啊把这个 R2 火箭开发出 R2A 探空火箭哦，甚至曾经把它用来将这个活体的狗狗啊带到这个空宇宙空间去测试看看活体生物啊在这个太空中然后再回来之后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哦。那1957年苏联赠送两枚 R2 火箭啊飞弹哦给中国，那中国仿制出来的型号就是东风一型短程弹道飞弹哦，所以这个是苏联的 R2 飞弹到了中国变成东风一型哦。那今天当然有很多东风各型的飞弹哦，所以这 R2 火箭等于是启发了带动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哦，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哦。这个什么是中国两弹一星呢？两弹一星哦，在中国建政以来啊，因为它的敌人还是不少的哦。你可以看到，它除了个北方苏联、蒙古啊，算是那时候是盟友之外呢，它在这个朝鲜半岛很快就跟美国为首的这个盟军阵营就对上了哦，所谓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嘛哦。那在南边呢，也有印度哦，对西藏啊虎视眈眈。那这个东南方呢，这个老蒋总统啊也是心心念念啊要反攻大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毛泽东不要裤子也要原子啊的这个说法出来哦，一定要发展核武啊才能寻求政权的永续哦。尤其这个核武的力量非常的巨大，大家都知道二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哦，两颗原子弹啊可以毁灭两座城市哦，让这个穷兵黩武的大日本帝国啊都举双手投降了、哦、那这样的大国兵器啊谁不想拥有，中国当然也想要哦。不过当初啊中国建政之初啊，不管是科学技术人员等等都一概全无啊、哦、所以那个很困难。那当时候啊出现一批海归的哦，中国科学家哦，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等哦，这些外国哦这留学的物理学家，他们呢回到中国啊，就在周恩来主持的啊，那时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两弹一星计划中啊开始服务哦。那两弹一星就是原子弹、飞弹跟人造卫星，所以两弹一星哦，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来的计划哦，一度曾经获得赫鲁雪夫派出的苏联专家团的技术跟实体物品的支持啊。那1957年中苏共签署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哦，那这个苏联提供啊 R2 飞弹哦 R2 弹道飞弹的实体跟图纸，那包括全套的核工业的工厂设备 在这个湖南跟江西建立了铀矿开采工厂啊，包头建立了核燃料棒工厂，酒泉设立了火箭研究设计基地，罗布泊啊设计了核弹测试场哦、啊，所以整个中国的核子事业啊有了基本的模样哦、啊，一直到这个59年哦、啊、的中苏交恶哦、啊、才结束，那这个时间大概有2年的时间，苏联就将中国的这个整个核工业啊这个打下一个基础啊。好了，那这个中苏交恶1959年6月起啊，中苏交恶啊，中苏联就单方面的停止对中国所有核武计划的支持啊。那为了纪念这个1959年6月苏联专家撤走啊，中国就把这个他的这个核子弹的核研发计划、啊、就命名为596工程啊，就1959年6月啊，596工程啊。那中国就是独立的自主走自己核武开发的道路啊。那当然1964年呢、啊、中国在罗布泊引爆第一枚596工程的原子弹头，那接下来的1966年2年后啊，试爆第一枚氢弹哦，氢弹威力更加巨大。到了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哦，东方红一号、哦、所以两弹一星计划、啊、在1970年顺利就是完成了。那真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呢、啊、这些啊负责两弹一星的这些科学家，包括他们在这个核武基地啊，这个飞弹基地等等啊，他们也躲不过这个迫害，很多科学家哦、啊、遭到不当的审查跟批斗啊，有的人自杀，有的人伤残，有的人遭枪决哦，那很多这个科学家也都被迫害了、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想到当初要不要回去啊？那不过呢，这些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下哦，这些在自己的国家都没办法保护自己的状况下，这些科学家还是顺利的把这个两弹一星给实现了哦。那一直到今天呢、啊，这个中国啊，它在国防以及航天领域啊，都高人一等啊。这些科学家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哦。那相较之下，当时候的冷战另一端集团呢、啊，美国，他的这些盟友小弟啊，包括日本、韩国，啊，这个以色列、台湾等等呢、啊，这想要这些小弟们想要发展核武的脚步啊，都被美国给压制的死死的啊。其中只有以色列做出核武啊，其他的国家想发展核武啊，日本、韩国、台湾都被美国压制住啊。美国还派军呢、啊，到各国、啊、把这个发展核武的设施跟物资啊给抢夺啊，抢夺走啊，就是不准你发展哦。那所以呢，到今天呢、啊、到20世纪啊，21世纪的今天呢、啊、这些美国联盟邦小弟啊还是没有核武啊，也没有什么弹道飞弹，就被这个敌方阵营啊，这个俄罗斯啊、中国啊、伊朗啊等等啊，都可以威胁到这些国家哦、啊、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哦、啊。那当然台湾也发展核武的脚步也被美国阻断了哦。那这个所谓的桃园计划、新竹计划哦等等这些啊，我就不叙述了哦。在我的台以关系百年史那本书中啊，已经有非常详尽的叙述了哦。那大家可以去买那本哦，你到博客来搜寻作者苏玉平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台以关系百年史，这里面对台湾发展核武有非常啊详细的介绍了哦。那所以今天呢、啊，能够以核武威胁台湾的国家、啊，老实说不是只有中国了，啊，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啊，这些所有的国家，甚至啊拥有核武的脏弹的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啊，都可以来威胁台湾哦。所以这是一个蛮糟糕的状况哦。这个核武国家不要你其他国家拥有，那这样子你就永远没办法跟他们对抗啦。好了，接下来我们讲美国太空事业发展的历程哦。美国啊，它在这个二次大战哦，当然是赢得盆满钵满哦，成为这世界的自由阵营的军工厂嘛。那它这个在二次大战是第一个使用啊原子能武器到实战的国家哦。那它在二战后抢夺这个德国火箭科技啊，包括人员跟物资啊，也是最多的国家啊。苏联之后，抢到一些残羹剩肴而已哦， 可是呢，在太空事业发展上啊，苏联一直是领先美国，你不能说遥遥领先的，但是一直是领先美国的哦，一直到苏联瓦解时候都是这样子哦。大家要知道，美国太空啊，国家太空总署就 NASA（National Aeronautic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它是统领美国太空事业的这个联邦政府机关。那它的出现啊，是因为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 Sputnik 1，史普尼克号啊 ，Sputnik， 就等于是扇了这个美国一个巴掌啊，说我遥遥领先于你啦。所以呢，当时候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啊，在隔年1958年就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宣布正式成立 NASA 哦 ，NASA。他把这个陆军美国陆军弹道飞弹部门啊，跟海军科技研发部门啊，给整并在一起哦，希望举国之力啊，在太空发展上啊，击败苏联哦。那 NASA 呢，它的这个设立的这个宗旨啊，是开拓未来太空探索任务、科学发现与航空研究。理解并保护我们易于生存的星球，探索宇宙，找到地外生命，启示我们下一代人继续探索宇宙哦。那所以呢，他这个对于这个探索宇宙的奥妙啊，这个是他主要目标。那他也是想要这个找到地外生命啊，地外生命是什么？就是外星人嘛，或者是外星的智慧生命，或是没有还没有智慧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原始生命都好啊，主要就是想要知道是不是人类啊，真的是这个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唯一出现的啊，唯一出现的哦，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哦。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伴哦？有没有伴？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国有个51区，那到底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获取过这个外星人啊的科技啊，甚至外星人的这个飞船啊，或是外星人的身体啊等等啊，是不是有啊？这一直是啊这个传说中啊美国神秘的51区。那很多这些古老文明啊，不管是在壁画记载中出现过这种外星人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甚至什么玛雅人认为他们就是外星人的后代哦。那这样子，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呢，美国啊，国防部也出来辟谣了。他说啊，我们曾经从这个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研究到现在哦，任何这些出现呢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哦，最后证明都显示出其实没有来自外星的这种智慧飞行物，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代表说，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真的是唯一啊，就是独立唯一然后孤独的一个民族啊，一个物种哦。那虽然是这样啊，还是要继续努力哦。美国 NASA 从1959年到1963年执行了水星计划哦，它水星计划啊，它进行了20次无人跟6次有人的在这个太空旅行哦。那它的新太空船是呈现星座状啊，圆锥状的这个产物哦。那这个在曾经搭载过猕猴啊、黑猩猩等智慧生物到太空中走一遭，发现没事啊，最后人类啊就在阿波罗十一号的时候升空哦，阿波罗十一号啊就终于这个成功了啊。那这个水星计划，刚刚讲水星计划有当时美国是各款的弹道飞弹的火箭哦，都愿意提供给他作为选择哦，他只要选择这个推进段啊，就可以把他的这个飞船给推出去啊。最后他好像并没有这样做哦。那双子座计划1965年到66年啊，有进行了这个双子座计划哦，那是累积了这个载人航天的这种能力跟经验哦，让这个下一步的登月行动可以更顺利哦。 那这个决命令啊，就是双子座计划、以泰坦二号火箭作为运载火箭哦，那这个推力也是非常惊人的。那这些主要哦，这些火箭主要都还是使用液体燃料哦，液体燃料，因为液体比起这个其他的塑胶或者玻璃瓶要更好用的多。为什么？因为这液体燃料啊，它有推进剂跟氧化剂哦。我之前应该有提过哦。那你在太空中得要有同时两种，要有氧化剂，要有推进剂，你才能燃烧，不然你就没有在太空中没有氧气嘛，你没有办法这个建造出这个连锁的这个热反应的话，那你这样没办法飞啊。那双子座飞船已经有两个人哦，那它的空间还蛮大的哦，所以你一直在进步啊，一直各种飞船是在进步中哦。那双子座飞船本来要设计成这个像太空梭这样有这个机翅膀可以直接降落的，但是后来呢，结果还是不要哦，还不要用，哎，还没有技术，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啊。但是也有人说，其实是为了要让男性哦可以有更多的团圆哦，就是这样考量的。好啦，我们可以说啊，这个美国从1950、60、70、80年代啊，对于这个太空啊，都还是蛮上心的哦，这个蛮认真的在做的哦，所以这个也达到很多成果。尤其阿波罗计划哦，阿波罗计划是一个这个主要目标是以人类啊真正的登陆月球哦，来作为这个评分的标准哦。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之后再研究哦。那 anyway， 这个水星计划啊，双子座计划使美国的太空旅行能力大增哦，美国太空飞船可以顺利的载人来回地球跟地球轨道哦。那1961年4月12号啊，记住这个日子哦，苏联东方一号飞船配合那 R7 火箭哦，将苏联太空人尤里·加加林送入了太空，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突破卡门线啊，进入太空领域的太空人，是苏联的人哦。那对于这个一直与苏联进行太空竞赛美国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没有面子啊，心理伤害啊非常的强大啊。那他担心在太空竞赛输给苏联，不知道会变成这个有什么后果啊，这个坚持难以预测，会不会这个盟邦就跑去加入苏联去了哦。那所以呢，这个国会啊立刻要求美国政府，你马上给我做点什么，我一定要看到成果，要压到对方，要压制对方哦。所以呢，美国当时已经开发出一个非常巨大的重型推进火箭，叫做农神五号 Saturn V 哦，也说土星五号哦。那它这个有三节啊、哦，第一节有5具 F1 火箭发动机啊、哦，那使用煤油加液氧的这个液体燃料啊、哦。那另外啊、哦，这个第二节有5具 J2 火箭啊、哦，也是液氢加液氧的配合。第三节啊，1具 J2 火箭，它这个整支火箭啊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这个运载火箭的、啊、哈。那加满燃料后重3000吨，哇，3000吨啊，这个非常巨大，非常巨大。那一直到2023年哦，现在的 SpaceX 的这个飞船，已经有它载火箭哦，载物资到这个近地轨道啊，也不过是哦63吨哦，那就是比其他的农神五号等等都还小了哦。那后来美国就决定整个把这个。火箭的这个型号给关了哦 ，Saturn V 哦，这农神火箭的生产线都关了哦，不要再使用了，就它不够新啊、哦，不够新。好，那最后呢，在1961年，加加林把这个加加林进入太空之后啊， 美国也有太空船来到这个月球轨道这边哦，但世界不会记得第二名啊，只会记得第一名哦。所以美国一直就默默无闻啊，就大家都知道第一个人造卫星、第一个太空人都是苏联哦，都是苏联。好啦，那这个美国啊，这个一直在尝试要进行真正的登陆行为哈、哦，那这个苏联、俄罗斯照着也是无所谓啊。那一直到阿波罗任务第八号阿波罗任务哦，那个才是以载人太空船来进行哦，在阿波罗七号以前都是使用哦这个无人太空船哦，无人太空船的遥控方法来的操作哦。在1969年7月16号、啊、这个阿姆斯壮啊，这个搭乘的阿波罗11号、啊、抵达月球，留下了手印哦，跟这个啊、跟他那句话哦，那句话，这个是人类的一小步啊，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哦。This is a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哦，他也跟同僚一起收集月球的土壤啊，哦，照相啊，插美国国旗啊等等哈、哦。那这个最后终究是顺利平安的啊、哦，再发射回太空，然后从太空再回到地球啊、哦，他是等于是第一人啊，登月第一人哦，这个也是运气很好啊。这个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随时第二人也就补上来啦。好、哦。可是啊，美国在登月行动摘冠后啊，就松懈了，他就把这个 NASA 的这个预算啊，几乎都删减掉了哦，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什么。当然，美国还有继续造这个太空梭来做一些哦科学实验啊、科学载荷啊，或是把太空人运载到国际太空站等等的任务哦，那。也甚至往外围空间释放了许多的深空探测器哦，那这个也都有待对方的这个哦回复啦，因为有的已经跑很远了，人要控制他们也都几乎很困难。那太空梭哦，之前讲到太空梭啊，也是美国后来一个很重要的太空载具哦，它也是。哦，它是使用固体燃料跟这液体燃料的啦，哦，所以交互并用了，哦，能力更强。那哦，过去啊，这个太空梭哦，这样子一种空天飞机啊，是很珍贵的哦。未来都希望有一天，人类的飞机可以直接突破这个卡门线哦，就突破卡门线。那好啦，最后啊，这个太空梭啊，有曾经有两架爆炸失事啊，导致大批的太空人死亡哦，所以美国太空梭在2011年之后就停飞了，不再飞了。当然后来 NASA 也发明了另外一套的运载火箭，叫做太空运发射系统哦，叫 SLS 运载火箭哦。那这个火箭可以搭配猎户座太空船哦，它可以作为月球与地球之间的交通工具哦。那但是2022年才首飞，然后才首飞哦，所以它的推力有95吨啊，也是相当不错了哦。那2000年之后啊，中国政府开始频繁的发射神舟太空船啊、天舟运补太空船啊，哦，就建造天宫太空站哦，进行这个还要发射太空望远镜等等哦。那太空梭哦，大家可以知道是像飞机一样啊，但是再往前，太空船基本上就是圆锥形的一个样子哦，在这个火箭的最上方哦。那人类之后要设计的是一种叫空天飞机啊，就是它可以靠自己的动力，自己可能外挂一些油箱，它可以直接飞到宇宙空间去与这个银行啊或者其他的住在那里的人类做沟通啊，因为未来 在地月球还是在火星上，都可能有人类的新聚居地啊，新聚居地啊，到时候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哦。好啦，那我们先谈到这里哦，下一步我们再讲美国的太空军部队哦。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啊，拜拜。